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主播暗指听兰。此刻您收听的是由苏音阁出品的《千玉千勋淘勋文化》系列节目。本期节目里，我们将为您呈现一场听觉的饕餮盛宴，以全新的方式引领您来到美轮美奂的苏州园林，感受昆曲的古雅和淘勋的古朴。说到园林啊，不得不提起苏州。苏州园林是中国私家园林的典范，每一座园林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味，值得人们慢慢品咂品味。文人造园，自是文园结合，园中有文，文在园中，处处可见的是曲径通幽，一步幻境，一唱三叹的书卷气。此等韵味与昆曲的水磨腔历来被视为相得益彰，交相辉映。曲折亭台婉转桥，曲名和原名相通，曲径和原径依存，曲情和原情交融。1921年，上海，中国共产党成立。同年，在苏州，昆剧传习所成立。那一年，昆曲迎来了举国上下尤为重要的文化界的见证性时刻。
我听说啊，最近有人在旧书堆里发现了一本光绪年间的《唐胡勋谱》，这作者啊可是当年的举人老爷，学识渊博，工于书画经史，哎，尤其啊致力于那烈士典籍和文物研究。
我记不清在哪看过这本书，作者好像叫吴寻元，据说才华过人，深得时任民国总统徐世昌的赏识。听说啊，这本书在当时绝对是无价之宝。哦，对了，一会我们要看的剧目《玉簪记·秦挑》，就是书中为了向世人证明勋可以用于昆曲演奏这一观点的雅音倾向。
台上的《玉簪记·秦挑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演了，顿时现场安静了下来，二人也不再言语。月明云淡露华浓，七枕朝听四壁琼，商丘送月复西风，落叶惊残梦，闲步芳尘数落红。
余又集解音，拨弄丝竹，长而气曲，晚年好静，始学勋。书中写道， 熏可随声，不能独奏便，不宜于俗乐，立宴有年。熏音最和且平，迥异于笛管之激烈入魄。因此在吴循元看来，熏适合演奏昆曲中用于演唱过的曲牌，如乐工所奏之排调，在幽灵演出的剧目中视为过场，皆有声而无词，如朝天子、万年欢、石榴花、柳叶金、山坡羊、小开门，类不胜烦，熏皆可吹。可见陶熏的古朴和昆曲的古雅相得益彰，兼备了文人气息和典雅内涵。唐胡熏谱无不处处体现了他崇雅排俗的儒家音乐思想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传统文人的音乐审美习性。
光绪己丑跟阴间与巨翰林一语词，是于唐胡语，久于茶败处寻吹之，其身物物有而合，弦而远，使人洒然忘俗，绝非小馆正旁凹草林杂之笔。一日地为榜发北方，于遇过唐胡时，犹以未知，忽闻熏声隐耳，欲徘徊庭中，诵音蜜月，入腹心早。唐胡之时，一灯隐然，身自烟霭微梦中摇曳而出，不胜气烦。欲知唐胡之感于中者，甚矣。
作为华夏旧器的熏，在近八千年的发展历史进程中，其角色内涵的流变是显而易见的。殷商时期，熏被赋予祭器和葬器的角色。西周初年，礼乐制度不可或缺的乐器，礼崩乐坏后，部分熏保留于宫廷音乐，另一部分则保留民间，融入民俗文化，被赋予宫廷乐器和玩具乐器的角色。清末，吴循元的《唐胡熏谱》首次将文人乐器的角色彰显。北宋陈阳《乐书》记载，古熏形制与阴阳相衡紧密相关，古之圣人形下为气，形上为道，道运于气，看似手拙，实则存道。
昆曲距今已经有600多年了，当今天的人们漫步于典雅精致的苏州园林，看水袖起舞翩飞，听水磨雅韵，感受其古雅的同时，是否也听到了隐藏在水磨声调背后的悠悠熏声？那是来自于历史温柔敦厚的呼唤，让后人在氤氲弥散的思绪里感受以简胜繁的道理。 无论是在树影婆娑、一灯如豆的深夜，还是在草长莺飞、风景如画的苏州，当我们听到软糯水磨的声调和凝思遥遥的熏声时，身在如此淡泊飘渺的意境，不可不为雅，不可不为古。就如此吹一段熏音，听一段昆曲，忆一段过往吧。识得熏中趣，何劳弦上身。诚如徐世昌序文所言，其人死，其谱存，其谱存，其人不死。吴寻远及其唐胡熏谱传心之功，永垂不朽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目标在于阴阳交汇。昆曲调丹田，水磨阴阳，古熏靠气息吐纳阴阳，两者皆来自于天圆地方。行于声腔则为昆曲，行于建筑则为园林，行于双手则为古训。若有人愿毕生致力将此文化大美的雅音雅韵记忆传承弘扬，亦不失为当今熏界楷模之德艺双馨者。感谢您收听由苏音阁制作出品的微广播剧，更感谢本期节目热忱参与声音演出的以下人员：策划熏者吴苏欣、吴寻远，熏者吴苏欣，青年陶熏演奏家；角色指导莫尘、徐世昌，苦雪烹茶；戏迷甲灵儿，戏迷乙小丁，旁白玉成，文案解说暗指听兰。